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1月13号，公元2003年1月1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遭尼泊尔警察监禁的3名流亡藏人被判3年有期徒刑。西藏拉萨尼姆县拥有1300年历史的传统藏纸濒临灭绝。中国艾滋病迅速蔓延，引起海内外关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上月遭尼泊尔警察拘捕的3名从西藏经尼泊尔试图流亡印度的藏人已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尼泊尔分部消息，来自西藏安都拉章境内的15岁少女央勒措和15岁男孩森柱以及30岁的扎西等3人于12月13号在抵达尼泊尔藏人居住区且荣卡肖佛塔前被尼泊尔警察以不明身份为名进行了逮捕。少女央勒措现被关押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所大型监狱里，桑柱和扎西被关押在尼泊尔德里街的一所监狱里。据了解，上月13号在尼泊尔藏人居住区大佛塔前遭拘捕的这3位藏人当时拘押在较近大佛塔的一所看守所里，3天后被押送到尼泊尔移民调查局的监狱里。本月8号，移民调查局对他们每人进行$372的罚款，并交予法院审理此案时拒绝为他们安排翻译员，并剥夺有关多项上诉权利。法院在他们3人的审理文件上明确注明，要求他们在约定时间交付罚金，同时以非法入境为名将他们每人判处3年有期徒刑。对这3位流亡藏人的遭拘捕事件，近期访问过尼泊尔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负责人梅瑞贝特·马基女士表示，近期我们亲自访问尼泊尔，并与该国有关部门领导举行了亲切会晤，同时就流亡藏人的处境方面特别同官方达成协议，要求尼方在任何时候不畏惧中方的施压，善待流亡藏人。可是这次无辜逮捕这3名年轻的藏人，并判处他们3年有期徒刑，是对上次访问实施的对立政策，所以对尼方的行为表示非常失望。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要求尼泊尔移民调查局对这件事作出解释时，该移民调查局总负责人徐雷斯塔表示，这类案件是按照违反移民调查局的制度对3人进行拘捕的。总之，包括本月13号遭拘捕的3名流亡藏人，在尼泊尔各所监狱里从3岁至10岁遭监禁的流亡藏人共计有13名，对另外10名制定的罚金为$1600至$2700之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通过以美国为首的其他驻尼泊尔各国领事馆对尼泊尔政府遵循同联合国人权组织签署的议案，尽早释放所有在尼泊尔遭监禁的流亡藏人进行了强烈的呼吁，并呼吁各国驻尼泊尔领事馆敦促尼泊尔政府今后不再滥用职权任意逮捕流亡藏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尼姆县拥有1300年历史的传统藏纸面临灭绝。根据新华社西藏频道报道，作为西藏传统3大藏纸之一的尼姆县产的藏纸如今已面临灭绝的危险。尼姆县产的藏纸历史悠久，至今已有1300多年，曾经畅销区内外。泥纸原料配方特殊，产品具有虫不蛀、鼠不咬、不腐烂、不变色、不易撕破、叠厚不留折痕等特点。 西藏很多用泥纸印制的文史经典，至今保存已千余年，仍完好无损。目前西藏只有尼木县塔荣镇还保存着传统的手工制作工艺，泥纸的生产一直处于传统的手工生产阶段，无论是生产规模、纸的品种都远不能适应当今市场的需求。在尼泊尔、不丹等国家也有许多类似的造纸作坊，个别原料配方也相似，但纸的质量却不如尼木县出产的纸好。尼木县塔荣镇如今只剩三名制作泥纸的技术人员，如不及时进行抢救性恢复生产和品种的开发创新，尼木县出产的藏纸的制作工艺技术随时都有灭绝的危险。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看中国报道北京消息，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艾滋病专家警告说，中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艾滋病进一步蔓延。中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晓秋也表示，中国艾滋病蔓延的情况十分严重，去年几乎所有省份和地区都发现了新的艾滋病病例。齐晓秋还坦承，中国艾滋病发病和死亡人数正在呈明显上升趋势。据估计，中国现有8至10万名需要治疗的艾滋病患者，今后5年这一数字至少增加到20万人。然而，80%的艾滋病患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大约120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两国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研讨会。中国政府承认，目前在中国有大约1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而外国专家警告说，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患者人数将达到1000万。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春来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对你们讲话如下，我是对所有阶级的西藏人说话，从光荣国土印度所生佛陀，曾与观音的化身历代相传，从早期的法王直到今天都要照顾西藏的幸福。在蒙古成吉思汗和安达汗时代，汉人的明朝和满洲人的清朝，西藏和中国在施主和僧侣的关系上都合作得很好。几年前，四川和云南的中国当局努力殖民化我们的地方，他们借口保卫桑族，派了大批军队来到中部西藏。因此，我和我的大臣们离开拉萨，到了印藏边界，希望用电报和满洲皇帝澄清西藏与中国的关系是施主与僧侣的关系，并不是相互从属的关系。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越过边界，因为中国军队的意图是不论死的活的都要把我拿住。在我到达印度后，我给皇帝发了好几封电报，但是他对我要求的答复却让北京的贪官们给拖延了。这时候满洲帝国垮台了，西藏人受到鼓舞，还把中藏的中国人赶走，我也安全地回到我合法的神圣的国家。我现在正准备把剩下的东部西藏多科木的中国兵赶走。现在中国人想把西藏殖民化的意图正像天空的彩虹一样的消失了，我们再度得到一个快乐和平的时期。我现在给你们所有的人规定如下的任务，你们必须认真地执行。一，在这个世界的和平和快乐只能在保存佛教信仰中维持，因此保存所有西藏的佛教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如拉萨的大造师和小造师，三南的桑叶寺和昌都寺的三大寺等。西藏的各个教派应当以清楚和粉碎的方式加以保存，佛法应当用适当方法传授、学习和修炼。除了特殊人物之外，寺院行政者禁止经商、放借款、买卖任何牲畜或占据别人的俗名。 西藏政府的文物官员在收税时或他们的属民打交道时，应该以公正诚实的判断执行自己的任务，这样既对政府有利，也不损害属民的利益。住在西部西藏阿里三维和东部西藏多克木的中央政府官员迫使属民高价购买他们的商品和超过政府所允许限度建家运输的负担，应系故将属民的房屋财产和土地没收，更有甚者以砍掉肢体来处罚属民，今后这种残酷刑法不准再执行。四，西藏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是没有像别的国家一样科学进步。我们是一个小的宗教的独立的国家，为了赶上世界的其他部分，我们必须保卫我们的国家。鉴于过去外国人的入侵，我们的人民还会遇到某些困难，这必须加以克服。为了保证和维持我们国家的独立，每个人都必须自动努力的工作，住在边境附近的属民提高警惕，对任何可疑的发现要专差通知政府。我们的属民一定不要为了小事件制造两国之间的大冲突。五，西藏虽然人口稀少，是一个广大的国家，一些地方官和土地占有者阻止人民开垦荒地，他们自己又不利用，有这种思想的人就是我们国家和进步的敌人。从今起，谁也不许阻止人们种植不管是什么样的荒地，三年以内不准收租，过了三年，种植者每年要向政府和地主交租，按地租的份额，土地将属于种植者。你们对政府和对人民的责任，就是执行和完成我这里所说的。这个文件必须在西藏的每一个地区贴出并加以宣布，每个地区的办公室都要保留一份存入档案，发自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盖印。在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前的一个月，在水树年12月初4 1913年1月西藏和蒙古签订了一个条约，这条约是在库伦签订的。在这个条约里，双方都宣布他们不受满洲统治和中国的脱离，作为主权国家，他们同意加强已经存在的友谊和宗教的联系。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主宰，同意组织一个独立的蒙古国，卓布尊丹巴则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在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后，摄政村木里辞去职务，并受到嘉奖，表扬他在达赖喇嘛逃亡期中胜任的工作。江布丹达被认为噶伦，赤门被认为副总司令带塔吉的头衔，达桑詹都被认为正总司令带扎斯克头衔。他和已故擦荣的女儿结了婚，继承了家业，这样他就占有了擦荣的庄园、家族的权利和继承权。达摩的八个牧场给了色拉斯，报酬他们忠诚的服役，甘丹斯得到错纳的一半，所有为达赖喇嘛的重返出了力的都受到官爵和庄严的赏赐。丹戒领司被拆毁，有罪的喇嘛都被放逐，其余的分散到各司，所有曾和汉人合作的都受到惩罚。另外，那些世代居住在西藏的中国人和没有对西藏人进行反抗的都允许继续留在西藏。达赖喇嘛13世是第一个开始在西藏发行纸币的，纸币的额面有50、15、25和50个章噶，所有的纸是手工制造的，花纹是传统的。过了几年，派了两个学员到加尔格大考察印度纸币的印刷，他们回到西藏后把最高额面提到了100两，邮票也在这时开始使用，稍后又筹造了金币和银币。达赖喇嘛和英国政府的亲密关系导致了后者为西藏培养了4名学生。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来向你们播送的侠客把汪舅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耶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